大家早上好，这个感谢主，让我们在主里成为一家人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可以到主的殿堂里面一起来敬拜，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到十三一到第十一节题目是认识基督为至宝。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这个男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喜欢比，就是谁的爸爸比较厉害有的小孩就会说，哎，我爸爸会开车我们小时候那个会开车，车很少，会开车的也很少所以就会开车的这个爸爸就是显得很厉害，别的孩子都很羡慕有的小孩就说，哎，说我爸爸会开飞机，哟，真的假的？那时候飞机更少其他的孩子听了之后又嫉妒又怀疑就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我有个表弟他很有意思他这么说。他说我的爸爸在领导面前都敢放屁。哇。剑走偏锋一下就是秒杀前面的几个爸爸，就是很形象的表现出就是他的爸爸的这种大无畏的气概这我的表弟就在众人面前打了一个大胜仗就得意洋洋，非常高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在人生中能够成为一个赢家，是吧？这个都希望我们的人生可以充满喜乐。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希望说可能以后结了婚了就美满。结果结了婚之后才发现这个夫妻相处之道是困难重重。没有小孩的时候就想，哎，如果以后有了孩子之后可能就喜乐了。有了孩子之后才发现这个管教孩子是压力甚大然后效果基本上都不太理想。没有学位的时候呢，我们要拿学位。拿到学位之后我们买车买房我们要找工作然后又办身份。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里程碑里面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因着能够达到这个就是达到这个里程碑呢，可以得到人生的喜乐。但结果呢，发现我们仅仅是有很短暂的一种快乐更形象的说是快感而不是那种很永久的这种喜乐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想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横向比一比，看看我们是不是比我们旁边的人要好一些，这样的话能从中得到一些快乐结果你总是发现有剑走偏锋的人就是挤在你的前面打个比方，像我这个从来到美国，我开始读书找工作办身份，这个按部就班一共花了十年的时间拿到绿卡听说有这个剑走偏锋的这个搞这个政治庇护的，就不到五年就可以拿下来后来我哥哥在国内，他听说我十年拿到绿卡，他说哎，你怎么搞的，怎么十年才拿下来，人家几年就怎么就拿下来了就是有这种剑走偏锋的人的话，你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所以说我们真正的喜乐不是在这种你自己达到人生的目标或者是你横向对比里面希望神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得到人生真正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来到你的家中。主我们也是祈求在今天早晨这个特别时间里面，主就是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可以与你相遇，主我们因着与你相遇，我们属灵的眼睛就可以被打开，让我们看到主你认识主耶稣基督实在是我们这一生的至宝。主就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靠主喜乐。主就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先来读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好，从这一开始啊，第三章一开始，这个保罗就是用命令的口吻来说，弟兄们啊，你们要靠主喜乐。这是一个命令，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选择，人生的选择，而是一个命令，要靠主喜乐。看大家表情都很严肃，这是一个命令，大家笑一笑，大家笑一笑，要靠主喜乐。要想做到靠主喜乐，实际上大家发现好像实际上是有难度的。所以说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求神帮助我们，第一点呢，我们先来看，我们实际上保罗提到有三类人是要防备的，犬类、作恶的和妄自行歌的。我们下面接下来会花一些时间来看这个，分析一下这三类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他这个我想稍微解释一下，这妄自行歌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保罗实际上他在这里用的词呢，他是割伤肉体的意思啊，他不是割礼，是割伤肉体的意思。所以说呢，实际上是跟后面那个真受割礼的是做一个对比，就是让我们知道他这个割伤肉体是实际上是靠着是肉体的，而这个真受割礼的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夸口，是以神的灵来敬拜的。在接下来呢，第四到第六节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就是以自己为例子，他解释什么是靠肉体，因为他前面他解释说不靠肉体，他这解释什么是靠肉体呢？他举了几条啊，第一呢是割礼啊，这是肉体上的这割礼，然后他讲到他的种族，他是以色列人，贝雅悯支派的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然后呢他又讲到他是这个是法利赛人啊，然后呢热心，然后他律法上的义哈，我们待会儿我们都会来详细的来解释哈。我们在这里就花一点时间来解释律法上的义，因为他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软弱的人没有办法来完全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说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只有一个人除外啊，这人是谁？这人是不是保罗呢？这人不是保罗，这人是谁呢？这人是耶稣基督哈，这人他不是保罗，是耶稣基督。所以说保罗他这里说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他这个重点不是在于这个他能行权律法，而重点是在于他律法上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前面他提到，他说我是这个法利赛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实际上呢他就律法上的义来说，他是按照法利赛人的标准。大家知道这个耶稣曾经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斥责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就是废弃了神的律法，而这个用人的遗传，因为法利赛人也知道他们很强调要遵行律法，但是呢很多律法他是遵行不了的，尤其是人心里面这种从心里面尽心尽性尽意来爱主我的神，他是实际上他是做不到的。于是呢他就是用很多人的遗传啊来代替这个神的律法，所以耶稣来斥责他们是用人的遗传来废弃了神的律法，实际上就是相当于降低了标准让人可以来遵守。所以说保罗在这里他讲到律法的义无可指摘，实际上是指这个按照这个法利赛人的标准，就是说他比这些法利赛人做的实际上是还是相当出类拔萃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法利赛人他在当时他是热心追求这个遵行律法，所以是在当时那个犹太人的这个社区里面，他们是宗教领袖啊，然后呢他们是成为众人的典范。所以说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就律法上的义无可指摘啊，这确实是值得夸口的。但是呢保罗举这个例子他不是说要夸口这个，他说我可以靠肉体，但我不靠。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接着来读这个第三章七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从这段经文来看，保罗先前以为与他有益的肉体现在都因为基督当作有损的，因为他已经是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因为世上的这个万事万物就是包括他前面所依靠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 跟耶稣这个至宝相比呢，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啊，甚至是有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可能会拦阻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待会儿会有进一步的讨论，实际上从保罗他自己的经历里面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他以前的这些肉体反而成为他认识耶稣基督的拦阻。需要就是强调一点呢，这里面认识基督它不是指这个头脑上的认知，而是指我们个人 与基督建立一种就是很生命的连结，建立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呢是通过这个信心啊来建立的，通过这个个人对基督的信心来建立的。因着这个信心呢，我们就得到从神而来的义哈。大家在这个经文上看到说因信神而来的义，实际上如果大家要是看到其他译本的话，它是指因信得从神而来的义。所以说它不是说因信神，因为因信神而来的义跟前面因信基督的义两个好像是稍微有一些这个重复，它的意思是因信而得到从神而来的义。实际上从神而来的义就是基督的义，而脱离这个死亡进入永生。因着这个信心呢，我们生命也可以与主连结啊，可以与主一同受苦，来效法他的死，来致死我们的这个肉体啊。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与他一同复活，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这个最后这一节第十一节，这个也是中文翻译看起来可能会有一点误解啊，就是看起来好像保罗他不确认他会不会真的是从死里复活啊。但是我们看一些其他译本或者看原文的话，我们能看到他实际上保罗他真正的意思，他不是说他没有把握会从死里复活，他只是说他不确认是以何种方式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句话可以是说我也得以某种方式从死里复活，这样可能更准确，不至于造成误解哈。因为保罗的其他地方的教导我们看到他是非常确认我们这个死人一定会复活，会在跟耶稣基督这个靠着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就是末日会复活。好，那我们来接着来仔细来分析一下这个如何来靠主喜乐哈。我们前面实际上提到两点，一个是我们要排除一些干扰，第二呢是要以这个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三类防备的人哈。第一类是犬类的哈，犬类实际上它这个意思就是狗的意思哈。这个保罗他没有解释啊，这个犬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当时这个读他的信的腓立比人一定非常清楚保罗到底是指的是谁。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几千年过后，我们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只能从字面上来看。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几处提到这个狗哈，而且它基本上好几处都是跟猪并列，所以它都是指不洁净的这个动物哈。另外呢，彼得他也提到这个狗和猪来并列的时候，他是指这个拒绝福音的人。所以呢，我们相信这个在这个地方他指的犬类应该是指这个拒绝福音而没有这个得到真正的一个灵里面洁净的人。第二类人是作恶的啊，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啊。这个为什么要防备犬类和作恶的呢？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剑走偏锋的人。在诗篇73篇里的2-3节，诗人曾经说，他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这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剑走偏锋的人用一些不太好的方式走在我们前面得享平安喜乐的时候，这个快感吧，或者是用快感更准确一些，我们就心怀不平。我们心怀不平的时候就会拦阻我们我们目光就会注视在他们身上，而把我们的目光从神的身上给移走。这个诗人在诗篇73篇里面，他后来当他转向神的时候呢，他就从他那里就得到平安，得到喜乐。所以说这两类人成为拦阻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我们有的时候会心怀不平。因着这个心怀不平呢，我们可能就会失去这个把我们的目光从主身上移走，而失去这个从主那儿来的喜乐。但这两类人很容易识别也容易防备所以实际上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真正有问题的是妄自行歌的就是靠肉体的。这类人从表面上来看是敬虔的是这个得人称赞的，就像保罗以前一样所以具有相当的迷惑性。保罗他以前就是这样的人，他是纯种以色列人第八天出生，第八天受割礼，所以叫根正苗红。他一路走过来更是出类拔萃，这个成为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 受众人的尊敬，而且呢，他为神大发热心，他自以为是来逼迫这个基督徒，直到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因此，保罗这里所说的肉体呢，他不是指这个我们这个人的血肉之躯，而是泛指人外在的这个资历和资本，可以赢得人前的荣耀。就像他前面所举到的，就是他的这个出身呐、这个他的宗教啊，各个方面啊，出类拔萃、出人头地啊，这个是指人外在的资历和资本来赢得人前的荣耀。如果是这样来说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能看到，就是放到我们今天的话，这个靠肉体靠的是什么哈？我们可以比如说，它可能是我们这个名片上的这个头衔啊，可以是我们这个简历上的这个亮点啊，也可以是我们这个出人头地的身份地位啊，也可以是我们出类拔萃的成就和资历。这些肉体上的这个资本呢，可以帮助我们赢得众人的称赞、人前的荣耀，但是呢，就会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而是落入到自以为是和骄傲的泥潭里面，不能自拔。因此，这个靠肉体呢，它会拦阻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来认识他。保罗呢，他就是这样，他是一个靠肉体，他就成为了一个狂热的一个宗教，这个敌对耶稣基督的一个狂热的一个宗教分子哈。他甚至要穷凶极恶的要追到外邦啊，要把基督徒这个擒拿归案。所以呢，当时的保罗，我们知道他实际上他是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心里头是充满了仇恨，所以肯定是没有喜乐的哈。直到后来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哈，在这个去年我们主日征道是专门学习这个《使徒行传》哈，大家相信大家对《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这个保罗的回转那一段非常熟悉哈。我经文就不打出来，我可以就是来大概的来看一下。当时就是当主耶稣的光从天上发出，四面照着保罗的时候，就问他哈，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保罗当时的名字，他回转之前的名字叫扫罗哈。我就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主真是太奇特了啊！如果我是耶稣，我会怎么样来说呢？我说：“大胆狂徒，你作恶多端，你的大限到了。”耶稣不是这样啊，还好耶稣不是我。耶稣说，叫他的名字，说扫罗，扫罗，他连叫两次啊，这显得是很亲切的样子。主是认识他的，虽然他不认识主，还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哎呀，还给他机会。我觉得这个宇宙的主宰竟然是如此的这个柔和谦卑啊！你想想，我们得到一点成就，我们就这个飞扬跋扈啊，真是形成鲜明的对比。就是他对他自己的敌人呢，这样的恶人他还如此尊重，我这想一想我们自己，对于我们家里的人，对于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保罗也不傻啊，他看到这个四面光向的照着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是他所热心侍奉的神啊，他就称其为主，他说：“主啊，你是谁？”他知道这是他所热心侍奉的主，可是这个主又说他逼迫他，所以他还是不太理解，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回答说：“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个主不但不计前嫌呢，而且呢还要委以重任，说你要做的事情会有人来告诉你。所以就我从这一段里面，我就想起来这个旧约里面这个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有对自己的一段描述，我真的觉得是很形象。他说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就是从耶稣他的表现，真的是从把这一段就是活生生的，就是几句话就表现出来。这个时候保罗他的肉眼呢，因为这个大光照之后他看不见了，但是呢他的心属灵的眼睛却因此而打开了。他认识到他所热心逼迫的基督徒啊，实际上就是他所热心侍奉的，就是他所逼迫的基督，就是他所热心侍奉的神。而且呢，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基督。我上个礼拜听那个宋牧师正道的时候，他就讲到很多在教会里侍奉的一些问题哈。我听了之后呢，我也有一些反思，我就想，我们基督徒在教会服事，在彼此碰撞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像尊重基督一样来尊重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像 爱基督一样来彼此相爱。当我们放不下自己的骄傲的时候，我们互咬互吞以致彼此消灭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否想到我们是在逼迫耶稣啊，是在吞耶稣、咬耶稣、消灭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也是，就尤其是在教会热心服侍的哈，我也是，就是我们一起来共勉哈，就是因为主他要让我们，他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命令我们要靠主喜乐，他命令我们要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可是关于这个教会里面某项事工应该具体怎么去做，他并没有明确的指示。孰轻孰重，实际上大家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主让我们做的这个一定要活出来，要让我们彼此相爱，要见证他在我们当中。所以呢，也是盼望大家是为了主的缘故啊，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彼此尊重。我们从这里看到，就是在与这个耶稣基督相遇之后呢，保罗他就看清楚了这个肉体上的这个危害啊，就让保罗可以就是不再靠肉体，而是真正的在耶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灵性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洁净啊，能够受到真正的这种洁净的割礼啊。他也因此呢，他不靠肉体夸口，而是靠这个耶稣基督来夸口，可以以神的灵来敬拜服侍上帝。保罗也从一个这个凶暴之徒啊，就变成了一个靠主喜乐的一个圣徒。我们接下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保罗就专门讲到，他说他靠主大大喜乐，然后呢，而且他也讲到他凡事知足，他有这样的秘诀哈，这大家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哈，我们拭目以待，希望到时候我们能够从保罗身上可以学到更多啊，怎么样可以靠主喜乐哈。在排除了上面的这个干扰之后呢，保罗又从正面强调哈，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啊，实际上是我生命里的至宝。就像我们刚才诗歌里面所唱到的，是世界上的实际上万事万物都不能与此相比哈。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认识基督，它实际上它不是指这种就是头脑上的认知，而是我们与基督建立一种很紧密的这样一种生命的连结，进入到一种很亲密的关系里面。这种关系是通过信心，通过我们个人对基督的信心来建立的。但是我觉得人天生就有一些问题啊，很不幸每个人天生都是喜欢来靠自己，喜欢来靠自己来追求律法上的义哈，这样是不会有喜乐的哈。我就打个比方，用考试来打个比方，神的标准是100分，然后考试人得考100分，但人是有限的哈，人呢可能这个即便是再好的学生，也不可能每次考试都能考100分。换句话说，你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我以前我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生哈，我的成绩在班级里头名列前茅，但是我每次考试之前我都特别紧张，哎，特别焦虑。我就怕这次考不好怎么办，大家会不会笑话我，老师会不会看不起我，就特别害怕自己考试的时候会发挥失常。所以同样哈，你一个软弱有限的人要想来靠着自己来遵行神的律，严格遵行神的律法，达到神的100分这个标准啊，你必定是每天都生活在这种焦虑和恐惧当中，因为你达不到这个100分，你是有后果的，这是有后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就是马丁路德，我在这里是就是考评考下来两个，这个在一个动画片里面，就是马丁路德的故事。我给孩子们，我自己教高中生的时候给他们放了好几次，孩子们都很爱看。大家如果这个有那个 Amazon Prime 的话，可以到那上去查一下啊，The Martin Luther Story 啊，可以来看一下。非常形象。他呢，他在修道院里修行，因为他是要。他自己没有得救的感觉，他每天都生活在焦虑里面。他后来呢，他就想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他就现身，就是进到修道院里头去修行，希望可以借着他这种努力可以得救哈。但是即便在修道院里面，他也是极力追求来遵行这个神的律法的时候，他每天都生活在失败里面，他不断的犯罪认罪，他认罪甚至认到就是有一天有大多数时间都是认罪。那个因为是天主教嘛，他在告解的时候，有个那个神父坐在那个旁边那个屋里头，那个神父后来受不了了，因为这个马丁路德不断在认，他说最小的罪他都认出来，但是即便你是最小的罪啊，也是没有办法达到满分。这就是保罗这个马丁路德的一个焦虑，他是毫无喜乐而言。他有的时候他把罪认完了， 稍微一放松的时候，有一种骄傲的情绪就充满了他的心，他发现骄傲还是罪，所以要回去接着认啊。这个把他那个接受他告解的那个神父给拖垮，后来神那个修道院让他去大学里去教书了，实在受不了他了。他后来呢，这也是神的带领哈、啊。他后来他在大学里头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预备罗马书的这个教学的时候呢，他突然认识到，按照当时教会的这个解释啊，这个神的义他实际上是有误解的。他在准备罗马书的时候，他突然认识到神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啊。他以前他误解了神的意思，他以为神就是要让我们来遵行律法，行不了的话，神公义的神就是要让人下地狱啊，他以为这是神的义。但是呢，他后来他在这个准备罗马书的时候，他当时是这个大学的神学方面的这个教授哈、啊，水平是相当不一般的。但是呢，他当时他突然他领会，啊，这里面讲的神的义，因着信心得神的义，是得从神而来的义，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们完美的义哈。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哈，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但实际上耶稣基督他是诞生为一个婴孩，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是行走了三十几年，而他在行走的这些年，他作为一个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这就是他的义，完美无瑕。所以说这个义对于是神要为我们预备要加给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耶稣直接从天而降，钉在十字架上，马上几个小时然后就可以死而复活，这样的话他不用诞生为婴孩。可是呢，耶稣他要诞生作为一个人诞生，然后呢一点一点的长大，我们所经历的他都可以经历，只不过区别就在于他从来都没有犯罪。他给我们交上一个100分的一个答卷，而且他把这个答卷可以写上我们的名字，但是呢我们要接受他，要相信他。所以这个就是马丁路德他在预备罗马书的那一刻啊，就是那个幻灯片上的下面那个图，他突然领悟，原来神不是要审判我们，神是要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完美无瑕的义，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拿到。所以呢，他当时他有这样一个描述，他说我仿佛看到天堂的门向我打开，我就凭着信心走了进去。所以他就充满喜乐，他从以前一个从这个大家看起来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充满喜乐的人。而且他真是靠主，因着他真正领会了福音，他为这个福音来为主来奋斗来作战，这个影响了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因为他重新恢复了圣经里面的福音啊，非常感恩。所以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我们的生命与这个耶稣基督连接，耶稣他完美无瑕的义他就加在我们的身上。这样的话我们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喜乐的一个源泉哈。这个就像我们在马丁路德在保罗身上所看到的，当着我们生命与耶稣基督连接的时候呢，我们就和他在一起，就是出死入生，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就与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的这个新我就和他一起复活，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我们的心灵也可以与他相通，我们就每天都可以活在一个耶稣基督密切相交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当我犯罪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我把我的罪来交在他的手里面，与他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呢，我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除去我心里面的这种垃圾，心里面的拦阻。当我行善的时候，这个得到众人的夸耀的时候，我就知道实际上我没有这个行善的能力，我没有这样一种接受这个夸奖的这样一种能力，我所能做的就是我归荣耀给主，因为是他在我里面来复活的，他在我里面来帮助我，所以我就怀着感恩的心。所以说当我们的生命与主连接的时候，我们与他一起出死入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属天的喜乐。这样的话与此相比啊，这一切世上的事情实际上就变得微不足道，因为我们有这种属天的喜乐的话，这胜过一切在人前的荣耀，因为人前的荣耀并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也可以胜过这个世上的万事万物。这种喜乐呢，它不仅是顺境中的喜乐，也可以是逆境中的这样的喜乐，是这个世界无法夺去的。就是感谢上帝把这样一个把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靠主喜乐哈。所以我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哈，我们的回应就是要靠主喜乐。我们要先这个排除一些干扰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 一些敌对神的一些这个作恶的，我们不要因为他们得到一些属世的好处就心怀不平，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必会审判。我们要牢记我们虽然是活在当下，但是我们是意在永恒。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对永恒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不要在这样的这个小测验里面败下阵来真正的这个大考实际上是这个不靠肉体，这个依靠肉体是我们靠主喜乐最严峻的一个挑战。不论是信主前还是信主后这个都会拦阻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识我们的至宝。我们希望，但是我们前面也讲到，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我们人就生来就喜欢来靠肉体，生来就喜欢来靠自己。我相信在座的都有相当的人生的阅历有这个阅历的情况下，你一定会知道，你依靠肉体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人生真正的喜乐就如同叫忍鸩止渴它实际上它不但不解渴，而且这个鸩这个鸟实际上它还有毒我觉得我们靠自己的，实际上它不仅不能止掉我们的心灵里面的饥渴，而且呢，它还有毒就是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转离耶稣基督，让我们没有办法来这个靠主来喜乐。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真正经历到主里的喜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主真的是至宝真的是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粪土这个实际上是需要我们去经历的。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们就不会太在乎这些属上的好处打个比方就每个人都可以是灰姑娘，就是你这个灰姑娘都要嫁王子了你还会在乎几顿饺子吗我们北方人喜欢吃饺子，我就用饺子你可以，你想加什么就加什么。灰姑娘都要嫁王子了，你还会在乎几顿饺子吗你或许会说，你说这个我是灰姑娘，可是我有时候我不太确认这个王子是不是真的会娶我在这种情况下，我眼前有饺子，我还是吃饺子，然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但是实际上圣经，我们在那个查传道书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在世界上事情在永恒里是有意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我是要回转归向耶稣基督，我还是我就是只看着眼前来追逐这个世上的这种功名利禄。如果说你觉得你说我倒是想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觉得我并没有这种经历我这个属灵的眼睛还没有打开，或者是我有信心但信心不足，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就是来给大家念一下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段，就主耶稣说，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不是指所有的事情，这个不是指吃饺子，这是指让帮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的你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就寻见我还有一个我经常做的祷告，就是有一个人来求主医治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说你信吗，他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我自己经常做的一个祷告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我这个信心经常我信，可是呢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也是供大家来参考。是巴不得在座的每一位就是我们在今天在此刻我们就可以与主相遇可以从前风闻有你这个现在亲眼看见，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主的恩典，主的怜悯主的这个慈爱诚实和他的拯救，让我们不再被人前的荣耀所迷惑，而是凡事以主夸口来靠主喜乐。这样的喜乐不是这个世界可以夺去的我可以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我是在一个化学公司里面工作，做那个产品开发我是2005年加入这个公司，加入之后呢开发了几个产品，结果到2012年的时候没有一个产品卖出去，2012年的时候只有一个产品正在过这个一个质量认证的一个测试，一个燃烧测试。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早晨消息传来那个测试一共是烧5个样品是很大的样品，烧5个，然后就是5局3胜，就是他最终反正取个平均，可以过的话那就可以通过，非常关键的一个测试。然后那天早上消息传来说是这个测试了2个了，一个过了一个没过， 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要在这时候告诉我，他五个测完他才告诉我，让我知道有个结果岂不更好，管他是过还是不过，他当时就告诉我，他说已经测两个，一个过一个没过。然后我当时正在准备要出差，我从公司要回到家里面，然后我就在回家的路上，我就突然心就是特别的焦虑，我就觉得心越跳越快，越跳越强，就是明显感觉到心在里面跳，那种咚咚咚，你都不用去摸，你都能够感觉到。然后就想，哇，这个测试要是通不过的话，岂不全军覆没了？这加入公司都七年了，一个产品也没开发出来，这个先开发出一些，但是就是卖不出去啊。然后现在这终于有一个客户可以卖出去的话，这个岂不全军覆没了？如果要是通过不了，当时就是心里特别的难过啊。然后就回家收拾好东西，然后就上路，再开往机场的路上。然后呢，我就打开这个车的这个就是那个 CD 啊 ，CD player 给放音乐，就里面就传出了这个盛小梅的《我不在乎》的那首歌曲啊。歌中唱道：“我不在乎人生孤独，我就不唱了。”我说的比唱的好听，主要是因为我唱歌跑调。我不在乎人生孤独，我有耶稣爱我，耶稣与我同住。我不在乎人生辛苦，我有耶稣爱我，耶稣做我主。就当我这个眼光哈放在这个测试结果的时候呢，我这个心就随着这个测试的结果起伏。当我的这个在这个歌声呢，就提醒我要把我这个眼目真正是转向耶稣基督，他是我生命的至宝。我已经得到了这个至宝了，我还在乎那几顿饺子吗？啊，这个真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我相信上帝怎么样来借着这首歌来帮助我，我相信上帝也会借着今天这一段经文来帮助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都可以靠主喜乐，让我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面带笑容，因为我们的心与他相连，我们有从天上有这样的喜乐可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慈爱的天父，真的是感谢你把这个至宝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对他的认识，我们就可以有真正的喜乐。我们就把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还没有信主的，就求你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让他们看到我们所在世上所追求的一切不过是粪土，真正的至宝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啊，就求你把这样属天的信心赐给在座还寻求你的人，让他可以因着这样的信心就可以转向你，可以悔改，可以来心可以归向你，可以愿着信靠 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来跟随你，就可以得到这样属天的喜乐。主，我们也为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信你的人，主也向你祈求。主啊，我们信，但我们信不足。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用你的大能来除去我们心里的骄傲。主啊，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主啊，我若不是我们信靠你，我们只能活在焦虑之中，只能活在恐惧当中。主，我就求你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认识他，让我们心里面充满那属天的喜乐，让我们可以真正经历到你的慈爱，我们就愿意来跟随你，愿意来靠主喜乐。主，我就求你来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笑一笑哈。